让我们怎么样奔跑不匮乏，行走也不困倦。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有四次的信息，我们一起来思想教会会员教会会员。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母会为我们制作了一本中文版的试读本啊。那如果你已经拿了那个小册子的话，我们就鼓励你们继续的更多的来研读啊，让我们对教会会友有更多的认识啊，因为这对教会的建造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昨天我们也有敬礼班跟会友班啊，那感谢主，我们看到神不断把得救的人数啊加添给我们教会，然后也让很多在其他教会受洗的弟兄姐妹愿意来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那如果你如果圣灵继续感动你，你也愿意加入我们教会的话，你可以跟我们的姚伟章弟兄，你可以在场和大家认识一下，好，可以向他报名。当我们人数累积够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就会开那个会友班。好，请坐，非常谢谢。那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开始讲说我们的今年的主日信息是讲到有关教会啊，有关教会。那在之前我们曾经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看到第三章啊，第三章。那今天呢，我们会从第四章看起。那请大家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翻到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在第四节啊，在第四节啊，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可以同声开口来念。我第十章的第一节，对不起，第十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为主被囚的弟兄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道德相称。那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在它有其实开始一个字，它没有翻译出来啊，在新译本它翻出来了，它叫做因此。所谓因此怎么样，就是一个连接词，把前面我们上半年读的三章把它做了一个总结，然后开始讲到另外一个段落啊，另外一个段落。所以前面的三章它所强调的是我们所蒙召的恩啊，那从第四章开始往下一直到第六章，它就要讲我们相称的行事为人啊。所以在第四章这个第一节就把以弗所书分成两个篇幅相当的部分啊，分成两个相当的部分。那这个也这本书呢，我们选它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其实对我们今年的主题成为神得胜的子民啊，建立一个得胜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教导。那以弗所书它其实和其他保罗所写给教会的书信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或者加拉太书，它都会针对当地教会所发生的问题。那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它是比较一般性的教导，而且在早一点的抄本的时候，其实没有在以弗所那个字啊。那所以很可能啊，圣经学者他们都认为这卷书是写给当时各个教会传阅的一个公函啊，传阅的公函。所以这本书也对我们今日的信徒也带来同等的重要性啊。让我们可以对教会、对我们自己信徒的生活，可以更多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在我们今天开始从故事上开始看之前，让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啊，因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去年从一月到四月，我们看了一到三章啊，那我们快来做一个简短的复习啊。那以弗所书啊，让我们对以弗所的前面讲到我们所蒙的恩召是包括什么？那一开始就在第一章啊，就是说在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中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蒙的恩啊。那基本上他就说父神他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接受主耶稣都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呢，他又说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怎么样，使我们的罪得救赎啊，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那最后呢，他特别给我们做了一个保证，谁是我们的保证？圣灵啊，圣灵是我们得基业 或者是成为神的宝贝的保证啊，是一个保证啊，这是我们的凭据啊。所以我们这边也看到三一真神啊，不断彼此让我们经历是我们与三一真神的同在。那接下来在第一章结束之前呢，保罗也为我们所有的信徒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祈求神的灵开我们的眼，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呢真正的来认识神啊，认识神什么呢？知道神的恩召，就是我们前面讲这些各样属灵的福气，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啊！不管我们人生遭遇什么，就像我刚才唱的歌哦，每一天，无论我们遭遇什么，神永远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啊！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宝贝，我们是神宝贵的产业。然后呢，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的能力能够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将来也都要复活与神同在啊！所以借着这样这些能力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都可以成为神得胜的子民啊，胜过这世界上的试探跟诱惑。那在第一章结束之前，保罗他正式的提到了教会啊，正式的提到教会啊。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念。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使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句话非常绕口，事实上也有很多。其实我们好好仔细思想，它其实大概可以用三点啊来代表。第一个就是神啊，他使基为了教会，使基督成为万有啊，使基督成为万有之首，让万有都伏在耶稣的脚下，是为了教会来成就。然后呢，他这边又说，教会是谁的身体啊？是基督的身体啊。然后呢，这个身体是被谁充满？是被基督所充满，所以是一个丰盛的教会，因为我们被万有之主所充满。你们有没有被万有之主所充满啊？我们一起享受神的丰盛，在教会中我们是一同来享受神的丰盛啊。然后呢，教会也同时成为神的丰盛，教会也同时成为神的丰盛，借着教会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让世人都可以拿因着教会而认识神啊，认识神啊，这都是很美。所以其实从这段经文，又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三章哦，它其实都在解释教会，什么是教会啊？什么是教会？我们看到呢，教会呢，它是从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所组成的啊，一个新的群体。所以呢，在这边他也说，和造成一个新人。可这个这不是单一的一个人，是整个教会所有的信徒所组成的啊。是一个新的群体，然后呢，这个群体怎么样？不分我们的文化、种族、语言、年纪、性别，我们都在哪里？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我们都在耶稣里合而为一啊。那在第三章结束之前呢，保罗又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啊，伟大祷告。那其实以弗所书从这个以后开始，他都是以教会整体来做一个劝勉啊，所以其实这个他接着能为所有教会的信徒来开始做祷告啊，不是单独，而是为所有教会的信徒一起啊来做这个祷告啊。他说什么？第一个，他为我们祷告，就说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啊，或者圣经里面说我们里面的人，里面的人表示什么？就是我们外面不管你多么强壮，没有人看得到你的内心，就是我们里面，其实在圣经上用里面人表述我们人的本质啊，我们人是有一个本质，是被神所认识。甚至很多时候我问大家说，你们觉得你们认识自己吗？很多人说好像有的时候还不认识啊。那你的配偶认识你吗？啊，也不见得啊。我们会说你认识你的配偶吗？好像也不太认得啊。那谁真正认识我们？真正认识我们只有神，神是完全的认识我们。那现在就说，只有神能够让我们里面的人怎么样，刚强起来啊，刚强起来。然后继续为我们祷告，就说，因着主耶稣基督那个什么 长阔高深的爱，因着主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的爱心怎么样，有根有基，我们在爱心中可以呢彼此的服侍，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然后呢，神也因着教会里面彼此建造彼此合一，使神得到荣耀，使神得到荣耀。所以以弗所书，我们说它既然分成两段啊，两个部分，所以在前面一到三章，它强调的重点是一个教会领受从神来那个丰盛的什么生命，是一个生命的问题。那在后面三章四到六章呢，它讲的是一个教会丰盛的生活。那前面呢讲到的是信徒们，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地位，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后面强调的是我们要相称的什么生活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信徒，我们有个责任，我们都有责任啊，要负上尽上我们的责任。那接下来，所以在第四章，什么叫做一个相称与蒙召的人相称的生活呢？啊，那使徒保罗他最看重信徒的生活就是什么？就是教会的合一啊，教会的合一。那大家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上星期二，我们的政府怎么样？有一部分怎么样关闭啊？关闭为了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美国总统跟国会，或者是我们说民主党跟共和党怎么样？他们各持己见，为了他们政治上的利益怎么样？啊，互不相让，结果造成啊。国家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国家里面的分崩离析啊！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很让这个美国号称世界第一强国，其实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如果是一国自相纷争的话，怎么样？他就成为荒场啊，就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的话呢，就必败落，也是在提醒我们，不合一才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其实我相信，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啊，要团结，是不是？那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听一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有一个父亲在旧有的中国的农业社会怎么样？我们都很多孩子啊，很多孩子。那这个父亲他有12个孩子。可这个孩子他们每天都各吃己见，天天不是吵就是闹就是打，所以这个父亲非常的忧伤。如果你的孩子这样，我相信你也会很忧伤，对不对？那有一天这个父亲就想尽办法要让和儿子呢和好，可是呢他都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有一天他在吃饭的时候，在夹菜的时候，就想到一个办法。你们都用什么吃饭？筷子，还想当筷子。他就把这个12个人都叫来，然后给他们什么？每人一只筷子，每人一只筷子，然后叫他们怎么样？啊，你们都很聪明，你们都记得，你们都跟我一样。起来，这个故事不止我记得，你们都记得。所以这12个人都什么？哈哈大笑，这有什么难的吗？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很轻松就把这个筷子给折断了。然后这时候，父亲就拿了一个12只筷子绑在一起的12只筷子。代表他12个兄弟交给这些孩子，那你们再来试试看，这一把筷子，那老大当然一马当先抢过来，这个他要来试，12只筷子，你折得断吗？啊，他当然折不断。那老二、老三12个人都试，都折不断。他们就很诧异，干嘛父亲用这个让他们来试？父亲就跟他们说。这每一只筷子就代表你们兄弟每一个人。当你们分开互相攻击的时候，你们就战力不足，你们很容易就被折断。就当你们团结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欺负你们。从此，这12个人学到教训没有？所以，耶稣会用比喻，很多时候我们要用各种的比喻啊，让人来了解啊这个团结的重要。那接下来，让我们很快的。看一个短片。 这个本来只是一个广告片啊，是那个什么广告啊？你们注意到是公车广告，你们不用自己开车，我们一起来搭车比较安全一点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团结的话，其实我们不攻什么致命，其实这样很多时候都是不攻致命啊。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怎么样来教导教会的福音啊，圣经怎么样的来对教会的福音，还有什么样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念，这是以弗所书第十章二到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能找到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个最起码前面的二到三节是很多人很熟悉的，很多人很熟悉的。那这段经文他其实在教导我们什么？他说教会的合一其实是谁赐给我们的？是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达成教会的，所以教会是圣灵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啊？我们有责任要竭力。什么叫竭力？要尽你全力来保守啊，要尽我们尽上我们的全力啊，来保守这个教会的合一。那怎么样达成合一？这边告诉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他说要用谦虚、温柔，然后呢忍耐，啊，都不容易，都很不容易。然后呢，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用爱心怎么样，互相宽容啊，然后用和平彼此联络啊。这里说的凡事就是怎么样？什么叫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你看教会里面遇见所有的事情，啊，首先就是要有一个谦虚的态度。那圣经也提醒我们，谦虚呢？不是自卑，哦，绝对不是自卑自怜，哦，谦虚是怎么样？其实他谦虚带来的是我们先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先顺服在神的面前，哦，这样谦卑顺服的态度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我们的有限，我们的不足，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看到什么别人的需要，因此这样让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利益跟权利来满足别人的需要，这是一个圣经所说的谦卑啊。那当然，谁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因为他也是为了我们放弃了那天上的尊贵，顺服谁的旨意啊？顺服父神的旨意，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啊，让我们能够得到父神的救恩。所以呢，也因着我们谦卑，帮助我们怎么样，可以温柔和忍耐，可以帮助我们温柔和忍耐。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几个营养，你们算算看，在第四节到第六节。光从四到六节，
八个，
前面不算，
七个，
啊。有人算到八个，就只算四到六节啊，应该有七个，应该有七个。不好意思，牧师常常怕你们睡着啊，给你们一些题目做作业。好，当然第一个叫做身体只有一个，这身体指的是什么？
教会。
教会啊，我们都属于一间教会，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必须要属于一间教会啊。那圣灵只有一个，因为同一位圣灵带领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然后让我们受洗后，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一教会。那同时，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都相信谁会再来？主耶稣还会再来，为我们带来新天新地。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将永远与主耶稣同在。我们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这是我们永恒的盼望。那接下来他又说，一主，主是谁啊？就是主耶稣啊，就是完成我们救恩的主耶稣基督。那一信，我们都是因着相信谁？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我们信靠的对象。然后一洗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洗礼，用洗礼，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愿意用洗礼来见证我们的信仰啊，愿意用洗礼来见证我们的信仰。那圣经也说，浸礼它其实有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对不对？当我们人进到水里的时候，是象征什么？与耶稣什么同死同埋葬。当再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与基督耶稣一起同复活，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啊，都有新生的样式。那一神是指的是谁？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高高在，他坐在天上高高的宝座上。但是这一位至高无上的父神，他又是无所不在，所以贯穿众人之中啊。然后呢，父神也借着神的灵圣灵，然后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他用了七个一来形容我们教会合一的根基啊，借着三一真神啊来介绍我们，我们是有这个根基，使我们可以用真理，在真理里面我们合而为一。所以教会的合一不是你要合到我这边，也不是我要合到你那边，我们都要合到神的真理里面，要合到真，在神的真理里面合一。所以他在其实如果你往前翻啊，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节啊，他也特别讲啊，他特别跟我们讲，我们一起来念。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
照父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那这个完成了没有？没有完成啊，因为天上地上还没有达到合一，连美国都不能合一，对不对？啊，搞成了政府的官能啊，官兵。可是这样的合一已经开始，在哪里开始？在教会。所以教会就象征着地上的合一，预表着啊地上的合一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教会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达成合一的话。那接下来在四章的七到十节，使徒保罗继续让我们知道说，教会建造的时候需要各样的什么能力啊、哦？那这个呢，这边就提到说，这个恩赐在这里的恩赐是指主耶稣赐给我们教会建造教会的这个能力啊。所以他这边说，前面才讲完合一，后面又讲，他讲什么？讲个人。我们虽然是在教会里面合一，可是我们个人要按照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一起来服事，所以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恩赐啊。那这个恩赐，他说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所以意思说，你的恩赐啊是按照你所能承受的来给你啊。所以为什么才干的比喻的时候有的人给5000年，有的人给2000年，有的人给1000年啊？神是按照你所能承受的来给你，所以一直也提醒我们说，你不要去你自己得到的恩赐，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啊，不要去跟别人比较。那当然也不可以嫉妒别人，如果你羡慕他的恩赐是可以，可是不要去嫉妒他。那当然，那些有更多恩赐、更大声，也不要因为自夸，因为这是谁给你的？那个都是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可以自夸的。这里他也提醒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谦卑的榜样，对不对？他说主耶稣升高回到父神那边得一切荣耀之前，他怎么样？他要降世为人。所以圣经上也有说，神阻挡那骄傲的人，赐恩给谁啊？给谦卑人。所以我们有更多恩赐怎么样？我们更需要谦卑，因为你领受的都是神的恩典啊，更要感恩啊，你特别要感恩。因为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些恩赐的目的是要干嘛？不是要建造我的王国，不是，是要建造什么？是要建造教会，目的是要建造教会，是要一起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不同的恩赐 来建立教会。所以接下来他就列举了一些恩赐啊，我们建造教会的恩赐啊，因为恩赐有很多种，所以他特别列举了几个建造教会的恩赐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十一节到十四节，来，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心变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好，那接下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边提到了多少个恩赐？
五个。
已经有人举起一支五个啊，看起来是五个，其实真正的在希腊原文圣经，其实牧师跟教师它是用一个定冠词啊，所以不管是四个或是五个，我们都可以来思想。那当然恩赐有很多种啊，那什么叫做使徒？使徒就是被差遣啊，被差遣，特别是去建造教会。那圣经里面谁是一个最伟大的使徒？就是保罗，我们常说使徒保罗。好，那大家还记得，北区华人教会什么时候建立？这个是去年的四月一号，我们一起在中国教会被差遣，所以我们一群北区弟兄姐妹就被差派在这里建立教会啊。所以我们是去年的复活节在这里建立。那当然，使徒又跟我们。在这里建教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使徒他其实是怎么样？当他在这边建立教会以后，他会栽培当地的同工来学习治理教会，来教导弟兄姐妹。然后这位使徒什么过几年，他又到别的地方继续的建立教会啊，继续的建设。所以如果神给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这样恩赐的话，我们向神感恩，好，我们向神感恩，因为他可以继续为神来建立更多神的家啊，不是限于本地啊。然后呢，什么是先知？先知当然有人说啊，看旧约那些先知哇很有能力啊。那当然在现在我们讲就是说先知讲道，其实先知是神使用来传讲神的话语。那当然主日信息牧师我们也要上来讲道，其实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或者在小组里面带领查经传讲神话语来教导神话语，其实都可以称为先知讲道啊。所以我们当中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啊，你们也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啊。然后呢，有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你们不知道，表弟们没有传过福音，一定有人知道。我知道你们都很谦卑啊。啊，传福音怎么样？就是向人家介绍耶稣基督啊，向人家介绍耶稣基督。其实我们教会每年的春季，我们都会开传福音训练的课程。如果神给你有负担，你愿意成为这个传福音的人的话，我们鼓励你啊，在每年的春天来上我们这个传福音训练的课程啊。那传福音，无论本地、外地、海外怎么样，我们都要传啊。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啊。所以呢，甚至于有的人说，那些宣教士，他们就是这些代表这些传福音的人。最后当然是牧师，什么叫牧师？
牧羊。
好，因为过去以色列人是牧羊人，很多是牧羊人，好，所以他们是牧人，所以牧师是从牧人来的，所以把神的百姓当作羊群啊来牧养啊，所以牧师他最重要的工作，当然他也要有使徒，也要有先知，也要有福音的，因为牧师他的恩赐不同啊，但是他最主要的他责任是什么？就是要牧养神的百姓啊，这是不能改变。那当然在这里，牧师一定要是教师，所以一定要有教导的恩赐。不过我们也知道，有教导恩赐的弟兄姐妹也不一定是要牧师，他一样可以教导，无论是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是五种恩赐啊，没有问题。不如说每个有教导人都要成为牧师，是不需要啊。 所以呢，在这里他很重要，就是强调这些，他只列出这几点来的原因是，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哪里同归于一，在真道上。所以他列举的这几个因素特别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合一的根基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他才特别列举，让我们可以对主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怎么样不断的长大，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要成熟，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熟。所以他很快又做了一个例子，小孩子怎么样，为什么要今天要提到小孩子？他提到小孩子，小孩子比较不成熟，常常呢黑白不分，容易呢被人家骗来骗去，骗来骗去。所以在美国也要很小心，很多一些我们有小孩的，小孩子很容易被拐骗，很容易在美国，事实上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拐骗小孩子的事情，我们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要到了长大了还对神的话搞不清楚，而被那些密教异端骗得我们昏头转向，所以我们在知道上面，我们要不停的学习，我们常说。学如逆水行舟，怎么样？不进则退，不进则退。所以在这边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我们在正道上呢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特别鼓励大家，在这边主日聚会结束之后呢，鼓励大家留下来继续上我们的什么新生命学院的学习啊。那新生命学院的学习，那当然因为我们平常因为有很多人在服事啊，那所以我们不一定很系统的教导大家来查考圣经。所以呢，再次啊，牧师很啰嗦，大家都知，可是不能不讲啊，因为为了这个神的话，为了真道，还是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要更有系统的查经的话，那我们也在华人进入团契啊。那礼拜一早上，我们也有姐妹班，10点到中午，大家可以跟陈少珍姐妹来报名啊。那晚上我们有弟兄姐妹的班，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们的马克弟兄，我们今天带领敬拜的马克弟兄来报名。那我们真的在。真道上面学习，那我们整个教会都可以在真道上面怎么样同归合一，同归于一啊，同归于一。所以我们第一个合一的基础就是神的道啊，在神的道上要合一。那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它跟因为在这个大家还不记不记得，我们要建造，不只是我们在真道上面合一，然后呢，为什么他最后用教师来结束？我们要教导。有先知，有这个教师，目的呢，也要我们自己除了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道的话，我们也去教导那些什么能够忠心，能够教导别人。好，所以我们要去培养更多的同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让他们也可以什么教导神的话啊，让他们可以教导神的话语，就像保罗勉励提摩太一样啊，我们一起在神的话里面一起来学习啊，一起来学习。那接下来很快的就跟这个小孩子跟这个诡计要抵挡诡计这些的话呢，他就很快的就说什么我们要用什么，他说我们来念这个15到16节，我们来念，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照各个职能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什么时候你们会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客气，你们什么时候会用？是不是跟我一样，想要去纠正别人的时候，哎呀，对不起啊，深有感动，要跟你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就是我们常常会用纠正的时候在讲这个话。其实这句话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它其实这里的说诚实话是向别人来诉说神的真理啊，是真道，是诉说真道的意思。可是神的道理，神的真道不是那个冷冰冰的，是充满爱。当神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是用爱心，是出于爱心来教导我们。所以当我们去跟别人讲真理的时候，不是冷冰冰的，我们是要是以爱为出发点。为什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章他说用爱心互相宽容嘛，到这边说在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是出于爱心，出于爱心。所以呢，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如果 你讲话的时候不是出于爱心的话，那就好像是一个鸣的锣响的靶一样，只是在那边有声音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关心你在说什么。或者是我们即使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是不是出于爱的话，那些都不能造就，不能改变人的生命。只有当我们愿意用爱心去关怀别人，用爱心去跟别人有一个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造成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来带来不但我们自己可以在神的话中成长，也可以带领别人一起跟我们一起来成长，可以一起来成长。所以要真正活出一个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要先与神来有一个亲密的紧密的关系，要一个紧密的关系，借着读经祷告，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爱来，让我们自己可以活出神的爱来。那在大家看到我们的周报，对不对？我们最前面封面就是，这是教会的印象啊，这是什么？红奔基督路啊，会面生命城。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为什么要红奔呢？因为圣经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现今的世代怎么样？是很好还是怎么样？其实是一个现今的世代写的，现今的世代写的。连教会都面对各样的试探跟挑战，有没有教会跌倒？有没有教会分裂？有没有教会因为分裂而关门的？其实比比皆是啊。所以有的牧师说，当我们好不容易想建立完一个教会，花了很多心力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有两三个教会已经在同一时间被关掉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一起合一，一起要合一，一起来同奔这个基督路，来蜕变我们的生命层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这样才可以一起竭力来保守谁赐的合一的心？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啊！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所以我们真的常常要为教会来祷告，希望北区华人教会能够成为我们社区的灯台。来带给我们世人希望，带给我们的盼望啊！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大家都知道这是谁，上上节郭青玉知道，是福建来的都应该知道。感谢感恩啊！大概三年前我有机会去福建短宣的时候，去看了他父亲在那边牧养的教会啊。那他当时生于福建，他父亲是传道人。所以宋尚杰他十几岁就跟着父亲，他就开始讲道了。那他当然因为他学业成绩非常的优秀啊，所以他就到美国拿到化学博士啊。但是当他信主以后，神大大改变了他的生命啊。所以在他返回中国的时候，怎么样，就把他的博士的文凭跟那个甚至得到那个金钥匙怎么样，丢到海里去。他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是谁在我里面活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的啊！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的。所以当他回来以后呢，就在东南亚各地啊，开很多奋兴布道会，来带领无数的人归主啊，带领无数人归主。他其实只活了几年，他在世上43岁就离世，但是在他有限的里面。他把所有的经历，即使他身体很不舒服，甚至他有痔疮，各样的遇到各样的苦难，他抓紧每一个传讲神话语的机会啊。那在他所写的诗歌里面，也有一个灵里生活啊，就代表他信主之后他的心灵路上啊。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在我们面上的时候，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神啊，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啊，让我们能够。在里面，你成为我们教会合一的祷告，来，我们一起，我们敬拜。